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哈该书》一章二至四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五至八节的内容。读完哈该书一章二至四节，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百姓为着自己的事就忘记了神的事，那是不应该的，而连神都忘记了，那就更加不应该了，我是不是都会这样呢？百姓遭受外邦人所敌对，灰心失意之下，他们不但放弃建造圣殿，连神他们都遗忘了。于是哈该鼓励百姓完成建殿的工作，哈该的鼓励令到百姓回心转意，重新拿起他们的工具，要继续完成停顿了好久的工程。或者还有人会忍不住感慨说，唉，如果人只是懂得为自己打算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。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，神质问他的子民，为什么你们住在豪华的房屋里面，却是让圣殿躺在废墟之中呢？圣殿是犹大人和神关系的一个焦点，但是当时圣殿却一片荒凉，百姓并没有重建圣殿，反而努力美化自己的家居。百姓越是为生活打算，就越过得贫乏，因为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属灵生命。同样，我们如果将神放在首位，那我们各种需要神都会供应给我们的，否则呢，我们的努力会变得徒劳无功，单顾肉体的需要而忽略和神的关系，这样的人是只会走向灭亡的。我在世界各地见到那些装饰得很华丽的大教堂，相对于教堂四周围过着贫苦生活的人，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令我觉得很难过。我们都很容易会指责人家说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我同意这样当然是不对，但是如果一个教会让人失望，那也是不对的。教会必须首先吸引到人，才能够吸引罪人入来。我听过有一个教会，他们找藉口说，他们的教会呢状况就是那么差的了，是因为呢将钱都奉献了给宣教事工咯。这个教会的一个执事跟我说，他们教会没有铺地毡，没有新的座椅，因为呢他们将钱用了在宣教事工上面。后来那个执事用一个最高的规格邀请我去他家，当他带我入去他的客厅的时候，哇，装修得非常之豪华的，他真的用了很多钱买那间屋，而我知道呢那间屋是不断在增值。不过对这些事我都只能够合埋嘴，不多说。其实我很想跟他说， 你觉得啲钱用咗喺宣教事工上面，系令到教会冇钱铺地毡啊？不过睇翻你间屋，我谂你应该简朴一啲，唔好咁浪费。咁你哋教会咪有钱可以又用喺宣教事工上，又用喺教会需要上面啦。不过呢，我真系要控制下自己嘅舌头，先至冇冲口而出讲出咁嘅说话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用咗几多钱喺自己身上，又为神付出几多呢？呢个问题同我哋系有密切关系嘅。我想再讲另一个例子吓，我同一个朋友一起去食晚饭，佢系一个普通嘅信徒，人事非常好。咁我哋咧食咗好贵嘅晚餐，佢俾咗服务生嘅 tips 都好多。食饭之后，我哋一起去教会聚会。牧师分享了一篇很感动人的信息，但是我这位朋友当奉献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只是放了少少钱，相比起他给服务员的贴士少很多。我在想，他的奉献竟然连给贴士都不如，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心态，也是导致教会很多问题的原因。以色列人说，这个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，而神就说，哦，那现在难道是建造你自己房屋的时候吗？教会里面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人，每一次听到有人自夸他为神做了什么事呢，都会令我觉得想作呕，因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，比起为神所做的，其实多上一千倍。哈该他所讲的老实说话呢，真的很伤人。看来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，反而呢是好像一个闹钟一样，闹钟总是不受欢迎的。神的先知不会受到人欢迎，反而呢会被人用石头打死。哈该真的好像一个闹钟，他要唤醒我们，令到我们觉得不安。我哋呢都唔中意呢种感觉嘅，佢嗰个时代嘅人当然都唔中意呢种感觉啦。佢哋啱啱先至从秘掳嘅巴比伦翻嚟，唔想多听先知嘅信息啊。哈该嘅处境相当困难嘅，佢好想唤醒同胞服侍神，佢所用嘅方法好唔寻常，不过一啲都唔新颖。虽然而家唔再有人使用吓，但我认为，在关于神的事工上，这样的做法依然是有果效的。读者预备在哈该书一章三节倾听神对百姓的评语，不过呢，在这里却出现了使者公式的一个重复，似乎呢有违高潮那种的期待。但是如果百姓的代言人真的曾经是诺先知，那这一种强调式的开场白当然可以了解了。跟着下来是推动时代的一击，耶和华和他的子民的对话是进入高潮。一章四节，神挑战他们的优先次序，代名词所用的你们在希伯来文当中重复地使用，加强了语气。我说你们，这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房屋的时候吗？可能有人会说，要人住在没有天花板的屋不合理吧。其实经文所提出的问题真是指出要点，就是百姓任凭神的圣殿荒凉，是将神放在什么位置之上，翻译做天花板的这个字，在希伯来原文既可以指遮盖住，亦都有双板的意思，那它的字根就提供了天花板这个名词。哈该或者是在这里指出，百姓已经建造了他们自己的房屋，而不是说他们要用板去装饰他们的家居。不过这里也有可能指省长的住所正在重建，而且呢要好像所罗门宫殿那么华丽。如果是这样，这里的信息是针对所罗巴伯和约书亚，就显得格外有意思。在选择花费资金住豪华房屋，抑或支持神的工作之间，这种的冲突 今日仍然是存在于我们中间。神要以色列百姓注意一个非常实际的事实，是与生活的本质有关的。哈该书一章五节记载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自己的行为就是指呢、至今为止他们的生命状态，特别包括道德伦理行为和心态。神要求灵性迟钝的犹大百姓追上过去，从而使他们认识到如今所拥有的财富之源。通过比较他们奢华的生活和圣殿败落的惨淡现况，令到那些忘记神恩惠而自行其事的人可以回顾省察，这样是令到罪人回转的，从神而来恩典的护理。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意思是要用心反省自己行为，看一下所发生的事。省察是哈该特殊的用语，原文在这里用了北方用语要思想的，是带有一些责备和警告的含义。如果神的子民要明了神在他们日常事务当中各样安排的意义，他们就必须从神话语的亮光当中反省每一件事。摩西在《申命记》第1到11章就是反省出埃及的种种过程，由以往的失败和失望之中去整理出可贵的原则。现在神要继续讲更多细节。哈该书一章六至七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杀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百姓专顾自己，结果呢徒劳无功，得不到神的赐福，收成亦不多，这样是不听命于神的一种结果。正如《申命记》28章38至39节说，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，收进来的却少，因为被蝗虫吃了。你栽种收你葡萄园，却不得收葡萄，也不得喝葡萄酒，因为被虫子吃了。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这样是指饥荒、失收、物价上涨、入不敷出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对哈该来讲，百姓殷勤工作却不能够得到满足，他们的钱呢就好像面粉通过一个很疏的筛一样不见了。这些不是意外，物价上涨、通货膨胀乃是神迹环境向他们讲说话。根据以斯拉记二章六十九节记载，在这段时期虽然有少量的硬币流通，但是这么早期呢，工人的工资大概不会用硬币支付，这里的钱囊可能是用来装铜或者银的一些 V 字形的金属片或者圆片，每一块大概有固定的价值，不过为了防止假冒，同时金属亦会磨损，所以交易的时候就必须去称它的重量。神在物质上审判百姓，不过他们不认为这是神的审判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神总是有理由来管教我们。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检视自己的内心，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磨难，或者要熬炼我们的个性。神是要磨平我们生命当中粗糙的地方，所以神会用沙子来磨的。以色列百姓一直有农作物失收的问题，他们遇到饥荒，没有钱买衣服买食物，亦没有存款。不过他们仍然不认为这些是不信服神的结果，一直尝试用其他理由去解释。现在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是不是会说，哎，我运气不好咯？其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没有讲运气的这一种的选择的。 困难临到一定有目的，神不会平白无事地让事情发生，神总有一个目的，神要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生命中培育出有价值的东西，所以神才会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人总会认为自己永远都对的，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亦都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今日的问题依然是人要行自己的路。诗篇一篇六节那里说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人的路和神的路总是相反的。注意翻圣经怎样详细描述这件事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七节说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箴言十三章十五节说，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不义的道路当然是难行的。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节，神就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经文这样讲，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还有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，访问古道，那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我们看到人是选择去悖逆神的。在耶利米书十章二节，神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也不要为天象惊惶，因列国为此事惊惶。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，神又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在约翰福音十章一至二节，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，主耶稣继续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些说话都是非常奇妙的。神要百姓省察自己的行为，是用心去反省。神问他们，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，难道你们完全没有感觉的吗？弟兄姊妹，请问你现在行走在哪一条的道路上？你选择了行哪一条路，而这一条路又会引领你去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种的道路开始的时候很宽阔的，真的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但是这一条这么阔的路，其实好像个漏斗一样，越行就变得越窄，而最后将你带向死亡。神话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，基督就是这一条道路，亦都只有藉住佢先至能够去到父嗰度。当你行入呢一条窄路之后呢，你又会发觉，咦，越行越宽阔噃，最后去到大草原，喺嗰度得着丰盛嘅生命。所以呢，而家系时候啊，你要省察翻自己行紧乜嘢道路，用心嚟反省你所行走的道路，你到底选择了向哪一条路行呢？你的婚姻是怎样呢？如果你是一个学生，你是不是有人生目标？如果你是一位姊妹，那跟你约会的那个是什么人来的呢？他又会带你行哪条路呢？你将来是会怎样的？为什么你不好好省察自己的道路？ 有很多听众朋友写信告诉我，他们有些人觉得自己行得对，亦有些人很诚实地说自己行错路，于是遭受家破人亡之苦，令他们心都碎了，过着悲惨的生活。听清楚神怎么说，你们当省察你们的路。神告诉他们听怎样去解决问题，而答案是很简单很清楚的，令你觉得什么这都还要说呢？神是在这里命令他们去重建圣殿，亦都话俾佢哋听要做三件事。你睇以色列百姓面临利益上嘅冲突啦，佢哋将自己嘅房屋睇得比圣殿更加重要，佢哋将个人嘅利益放咗喺神嘅计划之前啊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记载，主耶稣喺登山宝训嗰度话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这个义系喺基督里面嘅。当你有了基督，你就会有一切，什么都有，金钱都可以很属灵的，但是要看你怎样运用。如果你的家能够荣耀神，那你的家自然都很属灵，而你的家亦可以成为见证神的地方，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地方，亦是灵命得到更新的地方，可以呢让肢体一同查考圣经的地方。看看你的家其实可以好像教会一样的圣洁，大家追求的东西本身都没有错的，但是如果将所追求的东西看成为生命之中最重要的，为到满足个人的私利的，这样当然就不对了。现在神告诉哈该听当时的百姓他们应该怎样做。哈该书一章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，我就因此喜乐，且得荣耀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哦，原来解决的方法相当简单，他们只需要做三件事，第一是上山，第二是拿木材，第三是建造圣殿。我怀疑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不是能够立即了解到神的意思。当人的眼中只是有大我的时候，只见到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变得好像盲了一样，其他东西都看不清楚的。事情本来就是很简单，却会变成很复杂。有人说，人生太复杂了，我们需要精神科医生帮下手，才可以将事情搞得清楚。我就说，如果你愿意将神摆正确的位置上，其实神就会帮助你搞得清清楚楚。不过首先你必须将眼中这个自己，这个大我拿走先。神说，你们要上山取木料。如果你去过以色列，你可能不是很了解神为什么这样命令以色列人去山上拿木材，因为今天那里几乎是光秃秃的，都没有什么树。其实长久以来，以色列虽然种过很多树，但是到现在那里是光秃秃，并没有绿意。这块地上曾经遍满树木，就好像这节经文所讲的这样的，因为如果山上是没有树，神就不会叫百姓上山去拿木材了。到底当中发生过什么事？树木为什么不见了？在主后七十年，罗马军队入侵以色列，他们不单止毁了耶路撒冷，亦都毁了那块土地上的树木，他们将树木砍伐了。请你再注意神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，第一上山，第二拿木材，第三建造圣殿。上山砍伐树木造成木材，都是要花不少功夫，亦相当费力劲的。如果你不准备为神来到作工，如果你根本不愿意去做神所要你做的事，这样呢研读圣经对你的帮助就不会有多大了。神一直要求我们去服侍祂，为祂作工。哈该书的信息对今天我们来说，就是要提醒我们 去传讲福音信息，去参与这样的事工。就好像我们在这一卷小先知书当中看到，神首先挑战他的百姓，他们以为自己是遵行着神的旨意，不过他们根本没有去重建圣殿，他们不做，理由就是懒惰。不过他们想隐藏事实，就陈腔滥调地假扮虔诚，说时机不对，现在建造圣殿不是神的旨意。不过神就很清楚说，你们要起来，你们要去开工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继续研读哈该书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oul Podcast.